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我实在觉得不需要回答什么问题，因为你看见这些孩子们在他们的脸上就诉说着神奇妙的创造，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心灵都还没有被罪恶污染得太厉害，显得那么的美丽，那么的吸引。我这边收到了蛮多的问题，但是我很惊讶，就是有许多的问题是重复的，这是我很惊讶。其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耶和华见证人会的。所以我先花一点点时间，把这个问题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。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一个教派，它是挂着基督教的招牌，但是严格的说，它的信仰是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，因为他们读的是特有的一本圣经，那一本圣经他们称之为新世，就是 New World Translation， 新世界的翻译本。可是那个不是翻译本，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本圣经跟所有其他的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一本改写的圣经，它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被篡改，有一些没有的字它加进去，有一些原来有的字它拿掉。那你要知道，圣经原文现在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，从死海古卷，从很多我们挖出来的东西，我们现在是非常有把握的知道圣经的原文应该是什么样。那你翻译可以翻成不同，但如果你不尊重原文有的和没有的，这个就是大问题了。所以这一个教派它本身的信仰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这一个教派它是没有救恩的。你如果相信这个教派，你是得不到救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教派的里面，他们所传讲的耶稣跟耶和华是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的。他们承认耶和华是神，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。耶稣只是一个神明或者是神子，是一个比人厉害的，但是他不是神。那各位你要记住，我们的救恩必须建立在耶稣是100%的神，就是他必须是无限大的神，同时耶稣又必须是100%的人。耶稣为什么必须是100%的人呢？因为只有人才有资格替人赎罪。我今天在美国的法律里面是没有允许一个人犯了死罪，可以说不要把我送去做电影，不要给我打那个毒针，让我弟弟代替我。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，但是你知道在比较古代一点的法律是允许的，中国以前也允许的，很多古代的法律都允许的。但是它这个允许有一个条件，条件是什么呢？就必须是另外一个人，听清楚，你不能够说我犯了死罪，我买条牛来，政府把这个牛宰了，我就算了， 不可以。所谓一命抵一命，必须是同样的命，就是人才能够替人死。但而且要替人死的这个人必须是自己没有罪的。假如说我跟我弟弟两个人都判了死刑，我们不能够跟那个时候的皇帝讲只宰一个就可以了，我替他死，不可以，因为我本来就要死的，所以我没有资格替他死，他也没有资格替我死。这个逻辑听得明白吗？这合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他必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他必须是真的人，他不可以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，他不可以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妈妈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大象跑到肚子里去的，不可以，他必须是人，他必须从母腹生出来。但是他很特别的是，他如果只是一个人，他没有罪，他最多只能够替一个罪人死，因为这叫一命抵一命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怎么可以他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替所有的人死呢？必须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耶稣不但是人，而且他需要也是神，因为神是无限大的。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数字碰到无限大，那个结果永远都是无限大，对吧？无限大减去300亿等于多少？还是无限大。只有无限的神才能够负清所有人的罪。所以耶稣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启示，就是他必须真真实实的是神，他不能是小一号的神明，因为小一号的神明就不是无限大，不是无限大就没有能力替所有人的罪付上代价。耶稣又必须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，因为只有人有资格替人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。如果我们信的耶稣不是这个耶稣，是100%的神又是100%的人的这一位耶稣，你是没有救恩的。我的一个同工有一次赶鬼，碰到一个鬼很难赶，最后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问这个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人居然，这个被鬼附的人啊，他里面的鬼啊，居然说，我叫耶稣，这吓死人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在耶稣那个年代，叫耶稣的人是很多的，鬼也可以冒充耶稣的。所以你不要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他们也讲耶稣，你就以为他们讲的耶稣跟我们讲的耶稣是同一个耶稣，不是的，他们讲的耶稣跟我们讲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。我们讲的耶稣，也就是从耶稣到地上来以后2000年正统教会所讲的耶稣，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这是为什么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，你信的那个耶稣不能救你，因为他不是神，他没有办法救你。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会怎么来的？这个教派什么时候才有的？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叫 Charles Russell，是个美国人，出生在宾州的一个小巷里面。 这个人他的父母都是长老会的信徒，他从小在长老会长大，但是他很不喜欢长老会里面的一些教导，所以他后来去加入了公理会，就是 Methodist， 就是约翰卫斯理所创立的那一套教派。他在那个教派里面还是不满意，他最大的不满意是什么呢？是他觉得上帝是慈爱的，怎么可以让人下地狱？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？所以他们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没有地狱，他们不相信地狱的，他们也不相信人有灵魂的，人死了就没有了，只有信他们的教的人，而且是要得胜的人，只有那144,000个将来可以上天堂的。这个思想，这种的教导跟圣经是完全不符合的，所以你不要被骗，不要以为他们也是信耶稣的，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基督教。基督教里面没有一个教派承认他们是基督教的，这样清楚清楚吗？他们很有爱心，他们愿意教你英文，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勾引你加入他们的信仰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做知道吗？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有功德，他就有可能成为那144,000个人里面的，是将来可以上天堂的人。所以他很有爱心，很好努力的抓你。为什么要好好努力的抓你？不是希望你上天堂，是希望他可以上天堂。听明白了没有？这跟我们佛教的观念差不多。佛教为什么要做好事？为什么要烧香？为什么要修桥补路？积功德，为谁好？为自己好，不是为别人好。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，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，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耶稣是上帝。这句话前半段是对的，圣经确确实实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概念，这个词圣经没有提，都没有提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，天父、耶稣、圣灵三个都是神，并且只有一位神。你的脑袋想得清楚吗？我的脑袋是想不清楚的。三个就三个，一个就一个，哪有三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三个的，想不清楚。很多人想出很多的花招想要替我们解释，坦白告诉你，所有的解释都是浪费时间，因为没有一个解释能够解释神的本体。因为神本身就是不可知的，所以才需要启示。圣经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是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的，那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，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神没有启示的东西，神没有在圣经里面讲清楚的东西，不要以为我们的理性比上帝还大。请记住，人有理性，但是人的理性是有极限的，而上帝是无限的。这是为什么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会违反理性，但是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依靠理性。别的信仰是违反理性的，这样子听得明白吗？ 譬如说人死了要重新投胎轮回，这个合理性吗？这是不合理性的。那这个不合理性的信仰你要信，那叫迷信。基督徒的信仰没有一点是不合理性的，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些地方是超越理性的，是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理解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三位一体这个东西超理性。哎，你不要觉得超理性就不合理性。我用一个物理学最简单的例子来帮助你，请问你，光是粒子还是波？波粒二象是什么意思，懂吗？波粒二象就是我们的理性想不明白，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我们就可以接受，我们相信。这样听明白吗？波是曲线运动，粒子是直线运动。我们的脑袋永远想不明白，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又是直线运动又是曲线运动，我们想不明白的，这是超越我们理性的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量子力学的？所有懂一点点 quantum physics 的人，你都知道量子力学里面所讲的东西是超理性的。根据量子力学，我一部汽车开到一个山的面前，我可以就穿过去的，这是超理性的。但是它不违反理性，因为理性本身是有极限的。三位一体是超理性的，我理性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东西。所以教会的历史上才有人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三位一体，就好像物理学取了一个名字叫波粒二元，是同样的道理。你取了一个名字你就安心了，取了一个名字就告诉你自己这个超理性的不用想了，就是这回事儿。那句话的后半段是错的，错在哪里？他们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讲耶稣是上帝，乱讲。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耶稣就是神就是上帝，太多了，例子多得不得了，只是在他们的圣经里面没有。听懂了吗？因为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把所有那一些的经文通通改掉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这是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你可以跟他交朋友，你可以跟他谈很多别的事情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如果要认识耶和华，要真的认识耶稣认识神，在他们中间你是没有办法认识的。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而那位耶稣必须是圣经所启示真正是神的那一位啊。所以我想关于耶和华见证人，我只讲这么多，我就不要再多讲。因为你如果讲到他这个创始人，就是这个 Charles Russell 这个人，1852年出生的，换句话说在他出生之前根本没有这套东西，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已经2000多年了，所以你很明显的看这个是个新的玩意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。更何况这个人呢，本身的生活见证一塌糊涂。他的老婆为什么跟他离婚，你可以去查一查。1913年他老婆正式到法院申请离婚，离婚的理由不只是因为他与许多别的女人有染， 有婚外情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，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控制欲，他不允许他的妻子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看法，不能够有半点不听他的话。那这种人其实啊，按照现在精神病的分析啊，有这种倾向的人是不适合在社会上居住的，他们是应该住院的。这样的人他不诚实，他多次说谎被记者抓穿帮，他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也不应该做的。所以你光看这个创始人本身，你就想想呢，他想出来这些东西怎么靠谱呢？哎，奇怪，魔鬼就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欺骗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我想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介绍我就停在这里。我希望你们了解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，跟信耶稣没关系的，不要扯在一起。错误的信仰里面有一些是令人佩服的，譬如说中国的禅宗，它是一个错误的信仰，因为它没有神，因为它不能给你救恩，但是这个信仰是很令人佩服的，因为真正在禅宗里面，真正好好了解禅宗的人，人家确实聪明，有悟性，追求好的道德，看得开，所以对这样的错误信仰，我们要尊重。但是像有一些的错误的信仰，我们是不但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连尊重都很困难，因为它是一个鼓励自私的一种信仰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够不够清楚啊？好，我想就停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太有限。那剩下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我想我解就没有办法完全解答，我只解答一个希望对你们有帮助的。我的妈妈是信佛的，有的人说我的外婆是信佛的，我的什么人是信佛的，他很爱我，我很爱他，因为他信佛，所以我从小也是信佛的。甚至于有一个人以前还跟我说过，他说我是观世音的孩子，因为我小时候快死了，我的妈妈就把我带到庙里去，把我交给观世音，他跟观世音祷告过，如果观世音保佑我让我不死的话，我就一辈子给观世音做儿子。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，所以很多人觉得如果我现在信了耶稣，我就背叛了观世音。那对有这样问题的人，我要告诉你的是说，你没有背叛观世音，因为观世音根本不知道你信他还是不信他。因为观世音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位 Charlie Russell 一样，都死了，听明白了吗？跟穆罕默德跟释迦牟尼一样都死了。观世音是中国东晋时代的一个人，他肯定死了，保证死。你知道我太太有的时候她去看一些古装连续剧啊，武侠的，我最怕她问我一个问题，哎，这个人后来怎么样？因为你知道有些金庸的小说很复杂的，搞不清楚嘛。那我跟她讲很简单，你跟我问的每一个人都死了， 本来都死了，都是古代的人，当然现在都死了。更重要的，你开口观世音娘娘，闭口观世音娘娘，那观世音如果地下有知，他真的要被你气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历史上的观世音是男的，你不要把他搞成娘娘，你要活活气死他。所以你放200个心，你没有背叛他，你是自己过不去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他，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孩子。比较难回答的部分是，我爱我的外婆，我外婆对我非常好，她如果活着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我还有机会去劝她，去求她，让她跟我一起信耶稣。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，我如果信了耶稣，麻烦了。为什么麻烦呢？因为我知道我外婆没信耶稣，她在哪里啊？她在地狱。我信了耶稣，我到哪里去了？我在天堂。我在天堂看不到我外婆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为着我的外婆，我不可以信耶稣。哎，你要知道，90后、00后这些没心没肝的人，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很感动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这些小孩子都是自私到极点的，哪管别人呢？别人以前爱他疼他，活该的，应该的，就欠我的。就像现在很多的 teenager， 他爹娘对他再好，欠他的都是欠他的，都应该的。这个小孩能够有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哇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真的不错，很有良心啊。那我就跟这个孩子说，我说我问你哈，你的外婆如果很不幸很不幸很不幸真的完全没有信耶稣，彻底没有信耶稣，一直都没有信耶稣，他到了地狱，请你告诉我，他在地狱里面受苦，他那个时候会怎么想？我真希望我的宝贝外孙赶快来看我，来陪我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一个真的爱你的人，他现在知道了在地狱里面是如此的可怕，是如此的痛苦，他一定在地狱里面拼命的祷告，求你不要来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你不要来，你千万不要来，你绝对不要来。我说第二，你不信耶稣，你也下了地狱，你以为你可以跟你的外婆在一起吗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地狱啊？地狱不是我们的传统里面相信的什么18层啊、刀山啊、油锅啊，把舌头拿出来啊，不是的。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地狱，那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那是充满着痛苦，充满着黑暗，充满着可怕的地方。很多人说我才不怕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我说你不懂什么叫地狱。神是爱，你去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地方，你知道有多可怕吗？神是光，神把你摆在一个彻底黑暗的地方，你知道有多可怕吗？神是圣洁，神把你摆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的地方，你知道有多可怕？神是交通， 沟通互动，神把你摆在没有神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， 永永远远如你所愿，因为你跟上帝讲 leave me alone。 我们求你信耶稣，你说 no leave me alone， 上帝就是说 as you wish， 如你所愿，你将来去的那个地方永永远远只有你一个人，陪伴你的是一生的痛苦和悔恨，没有别的东西，这叫地狱。所以你去地狱也看不到他，他也不希望你去，你还要吵着去，你有病。我说更何况，让我再告诉你，你怎么敢保证你外婆在地狱？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上的强盗，有人相信那个强盗会上天堂吗？这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还在笑耶稣，他跟另外一个强盗说，哎，你上帝吗？你不上帝儿子吗？就我们呢，就我们，我们就信你啊。可恶不可恶？对一个已经要死的人，在受苦，这么受苦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还要这样子的对他说话，羞辱他呢？这样的人谁会相信他会信耶稣，他会上天堂？不可能的，这个人坏事做尽了。哎，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，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谁跟他传的福音啊。耶稣是没跟他讲话的啊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只讲了七句话，没有一句是跟他传福音的。那这个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就信耶稣了？这说明什么？神在他的主权里面，神可以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向人传福音。一个人临死了，神有没有办法再向他传一次福音，说你已经要死了，你就不要再硬刚硬了，赶快信吧，有没有可能？绝对有可能。不久以前我们一个姐妹，她的父亲过世，这父亲活着的时候那个花岗岩脑袋，不知道比谁呀、啊、可以跟他比，没有人跟他比的，那个死脑筋啊，两个孩子都信了耶稣，都求他信耶稣，他就是那一个死样子，救不了信，他就觉得我不信很厉害。最后突然之间肝癌到了医院里面，痛苦要死的时候，哎，奇怪啊，奇怪啊，那个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问他要信吗？不会讲话，会点头，奇怪。所以我就跟那个孩子讲，我说万一神用了一个奇妙的方式让你的外婆临死之前信了耶稣，你外婆现在在哪里？在天上。你不信耶稣，你到下面去，你是自己找死啊。你外婆如果在上面，他希不希望你去陪他？希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论你外婆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，请问你，你外婆都希望你信耶稣还是希望你不信？希望你信嘛。所以你现在唯一的选择是什么？老老实实的信。感谢主，那天跟这个年轻人讲完了，他真的信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再回答其他的很多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不好，是我们的时间是太有限了。请记住，请记住，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。 你只要好好的信了耶稣，耶稣一定会帮助你解答你心中那些疑惑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，我们大家都起立好吗？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福音，谢谢你让我们这几天一起在你的同在中跟这么多可爱的朋友相处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伟大的神，谢谢你把你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着他的死，为着他的复活，我们要敬拜感谢你。求你保守祝福在这个营会中所有愿意相信你的每一个新的弟兄姐妹，求你让他们往后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你，更明白你的爱，更享受你的爱。求主纪念许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，人前人后他们的劳苦，他们的摆上，求主纪念报答他们，求主让他们借着这样的服事，里面的人能够刚强，能够长大，能够更多体贴你的心肠。为着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到你的家，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来接受你的恩典，亲爱的主，为着这些朋友们，我们再一次向你祈求，求你怜悯他们，给他们机会。但愿主保守我们回家后的脚步，保守每一个人的家，保守每一个聚会，但愿你的恩惠平安成为我们众人的享受。我们如此祝福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们。
请坐。